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天签署，中国承诺巨额采购，美国维持大部分关税。北京连线北京评论美中经贸关系和人权观察年度报告。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习近平缺席签字仪式，美中协议仍有悬念。首先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中两国即将于美国时间1月15号签署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已经对加征的价值约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很可能会维持到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而未来任何降低关税的举措都将取决于北京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情况。与此同时，有关这份协议内容的部分细节正浮出水面。中国承诺未来两年里在四大产业领域增加采购总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其中包括两年增购800亿美元制成品、32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500亿美元能源产品以及35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除了扩大贸易之外呢，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金融服务、汇率和争端解决。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审查和控制内容传输方面的能力上升，正在努力扩大在全球的媒体影响力。报告说，过去10年中，中共领导人塑造各国报道中国的能力取得了显著的提升，影响了多个地区和多种语言。这一趋势呢，自2017年以来有所加速。中共采取了更为大胆的新策略。报告作者、自由之家高级分析师萨拉·库克告诉美国之音，尤其是香港抗议和新疆维吾尔人遭迫害，这两件事都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因此，中共觉得更有必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挑战这种局面。库克指出，从瑞典、俄罗斯、南非、美国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记者、新闻消费者和广告客户，因中共不欢迎的政治内容而受到恐吓或审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日在脸书发文表示，对于他所说的教师和公务员当中的害群之马，政府不会手软。在香港星期三的一个集会上，许多参加者都表示担忧香港学术自由正在受到侵蚀。另外呢，这个集会上许多人关注香港大学针对该校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教习去留召开探讨充分解雇理由委员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任欣的报道。
就走去会见两间大学，即是港大和中大的校长。
香港一些团体15号中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全民力拒制度暴力、你我坚守程序公义的集会。这个集会的目的之一是关注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的案件。港大校友王先生说，
今天我们有一班的香港大学的校友，就
我们这些香港大学校友希望组织今天的集会声援戴耀廷教授，
就是对他那个议席是有一个的，
因为现在香港大学对他的教习有审议是否继续他的教习，我们觉得在法庭没有能够决定的时候这样做的动作是不适当的。
决定的时候就去做这个这样的动作是不适当的。
戴耀廷是雨伞运动发起人，当年已提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而闻名，他的教师职务去留一直引发关注。戴耀廷教授的案件以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所说的要对教师和公务员当中的害群之马政府不会手软的这个说法，引发了对香港学术自由的关注。香港大学校友关注组的副召集人麦东荣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集会来连接社会上各个不同阶层的公民团体，来面对今后半年当中他想用他政府的政权的压力来对教育界施加压力，也包括戴耀廷事件的这个聆讯。
香港大学学生会的陈锡朗说，他认为学校的学术自由受到了打击，
他是希望可以压制一些校内 讨论政治的一些压力，去制作一些白色的恐怖。我觉得一个这个就是对学士自由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危害。
香港大学校友关注组的副召集人蔡东勇说，学术自由对于香港来说非常重要。
在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这种资讯自由、学术自由、院校自主，都是构成香港成为一个有效能够为国际金融服务的一种很重要的基础，根本是分不开来的。
在十五号的集会上，多位发言人呼吁香港大学恪守程序公义，呼吁社会各界支援教育界抵抗政府打压。美国之音记者任欣，香港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4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台湾人民透过选举所表达的期望，这是台湾人民发出的强烈信号，他们不喜欢一直被威胁。蔡英文还说，台湾有成功的民主、亮眼的经济，值得被中国尊重。他还强调，中国需要准备好面对现实，这是关键，否则不论台湾提议什么，都无法让他们满意。以史无前例高票连任的蔡英文呢，在胜选演说当中指出，希望两岸关系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下进行良性互动、互利互惠。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谈到，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选，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支持。他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国务院警告，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要防范武汉的肺炎爆发。这种肺炎据称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目前呢已经有一人死亡。这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定名为新型病毒的爆发呢，正值一月底中国农历新年之前，成千上万在外地工作学习和中国人呢，将返回他们的家乡过年或出国度假旅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当局正在采取措施，确保这种疾病不会进一步传染。美国国务院的通知也提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警告，敦促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在前往武汉旅行时要采取防范措施，避免同动物市场或动物产品接触，并要求那些去过武汉并且生病的人就医治疗。美中贸易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议呢即将签署，人权观察也发表了年度报告，中国人权状况又遭差评。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中国方面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今天稍晚呢，这个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将在白宫签署，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中备受批评。那么中国官方回应和媒体的报道都有哪些看点？
北京是比较低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该来的总会来。路透社报道，美方加征的大部分关税维持不变，而中方将大量采购，相关细节呢将保密。财新网评论认为，第一阶段协议不意味着贸易战结束，不会让美国放弃寻求中国改变经济体制和更大开放。但是临近春节，北京能够喘口气儿，解决国内的棘手问题，比如经济放缓和香港问题。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到香港被拒绝入境。该组织的年度报告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向捍卫人权的全球体系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呢，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正急剧扩大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耿爽表示，这两份报告他都没有看过，但是这两个组织呢，长期以来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当前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第二，关于中国的媒体，我想中国的媒体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报道原则，也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也一直依据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湾总统蔡英文高票赢得选举之后呢，就有分析人士认为呢，说这一次台湾大选的结果呢，可能会导致两岸关系这个持续紧张，甚至擦枪走火。那么北京官方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处置是否会有所调整？中国大陆民众对此又有什么看法？
蔡英文胜选后，许多大陆民众感到失望，反对会台政策，认为养了一群白眼狼。互联网上再起武统的声浪，尽管台湾蓝营绿营都对一国两制持拒绝态度，但是在今天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马晓光称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他表示愿意充分吸收各界的意见与建议，但是没有提反思两岸的政策，也没有提香港局势对台湾民意的影响。下面我一起来听马晓光的评论。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啊，不会改变啊。我倒是提醒民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好好严肃思考啊。那么为什么近些年来大陆民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啊？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啊。他们应该认真思考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
台湾记者问蔡英文过去四年实施一系列发言人所说的倒行逆施的举措，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为什么却赢得连任，而年轻人愿意投票给他？马晓光表示对于台湾地区的选举不介入也不评论。他说大陆方面会持续努力做台湾年轻人的工作。那么蔡英文提出和平对等民主对话是两岸良性互动的关键，记者问两岸官方能否在和平这个关键词的基础上展开对话。马晓光称首先要承认我们是一家人，他说我看别的问题都好说，他绕开了两岸官方对等对话这个敏感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谈判将近两年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呢，将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在白宫签署了。那么签署仪式的大概形式如何，以及形式这个协议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内容，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给大家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许波，那个今天这个准备要在11:30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还有这个美中双方的谈判代表呢，将会在白宫的这个东厅来进行签署的仪式。那么所以今天一大早呢，许多的媒体都已经聚集到白宫来了，来准备要参加这个是个很大的盛会。那么在当然那个所谓的这个签署仪式指的是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那么呢，预计呢白宫邀请了有200位的宾客一起来见证跟参加。那么就在昨天呢，其实在刘鹤下榻的这个洲际旅馆呢，它里面也有很多的美国的企业领导人领袖们呢都已经到达那边，而且他们都争相的要跟刘鹤见面，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刘鹤把美国的企业呢带到中国去。所以看得出来呢，这些美国的企业跟商会其实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签署。那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外界一直揣测说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呢，其实没有达到多大的成果。那么尤其是说很多美国本来想要达到的部分呢，中方似乎都没有同意。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昨天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了，他说呢这次的协议其实是第一次在美中的贸易协议当中有这个约束性的实质内容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昨天晚上是怎么说的。
贸易代表和我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希望清楚地表明完整的协议将于明天发布，没有其他的协议了，唯一未发布的是购买部分中有更详细的部分。我们认为发布这些对于某些市场没有帮助，关税将保持不变直到谈判的第二阶段。如果总统迅速进入第二阶段，他将考虑把取消关税作为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假如没有，那就没有任何关税被取消，这与选举及其他事情无关。 没有秘密的协议。经过谈判，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关于汇率的部分，中国已经郑重承诺，他们不会操纵汇率，将会更透明，这是可执行协议中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并根据以后的承诺，我们认为可以将汇率操纵定性解除。我们非常专注于实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我们将开始第二阶段，但我们非常专注第一阶段。对于总统和经济团队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就。这是我们首次与中国达成完全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涉及结构改革、技术保护和另外2000亿的采购。我们非常专注执行该协议。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呢，当然因为这个贸易协议呢，目前呢这个实质的内容还不是那么明确，包括了像刚才穆努钦所说的，美中双方以及美国企业界跟美国这个股市非常关注的这个关税是否撤销、撤销多少的问题，以及在何时会撤销的问题呢，都已经导致外界的非常的关注。那么呢，现在的说法是，白宫的说法是说呢，在英文的文本呢，所谓的86页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在正式签字仪式之后发给这个媒体来做参考。那么中方还目前还没有表示说什么时候会把中文版的文本给发布给大家看。那不过呢，在白宫已经也宣布了，就是为了要这个解除大家的疑虑呢，也在签字之后，今天的下午会另外举办一个白宫的背景说明简报会，然后来向这个白宫媒体们来解释说，到底这个86页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呢，有哪一些东西是真正包含进去，而且是可以执行的。所以那个美国经济记者呢，到时候也会在下午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报道。不过呢，现在当然大家的关注的点就是在等一下11:30的时候，在白宫东厅的正式签署仪式。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王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习近平缺席签字仪式，美中协议仍有悬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不过在我们的视线，贸易战的正大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with no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He's getting young. He has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Why not?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he tight knit that you said shared the institute.
I don't know how much he's going to do that.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今天在白宫签署， 特朗普总统亲自出席签字仪式，见证美中22个月贸易战打打谈谈的阶段性成果，而他的对手习近平主席却没有如约亲临现场。贸易协议即将签署，美方基本上已经透露了协议的全部内容，而中方在一些关键条款上一直未置可否，不肯做出公开的承诺。那么美中双方对协议的不对等热情让外界就产生了疑虑，为什么特朗普显得比习近平更急于达成协议？美中较力的这个过程，哪一方做出了更大的让步？美中各自表述的这个措辞差异透露了什么信号？协议本身以及未来执行还有哪些悬念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经济问题学者秦鹏。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德克萨斯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美国白宫这个国家经济顾问库德洛他说这样的话，说第一阶段协议呢将在星期三签署，也就是今天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仪式，我们前一晚共进晚餐，之后呢还要共进午餐，特朗普总统将和刘鹤副总理一起签署协议。那人们就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特朗普和刘鹤一起签署？这身份和地位似乎不对等啊。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秦鹏先生，为什么习近平不参加签字仪式？中国方面有什么考虑？
因为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协议。我们知道的话呢，实际上是从这个贸易战开始到现在的话，接近2年时间，中共方面的话呢，是一直在进行各种争取，在关税，就是所谓的中方的这种三个核心关切，在降低把这个关税取消，然后呢是购买采购额是按照这个中方能够承受的，以及呢是他习近平和川普在阿根廷这个会议上的话达成的，说是6年12000亿美元。然后呢第三个的这种核心关切呢是这个叫做文本平衡性。但是呢通过这种中共的这种反复，乃至于呢各种背后的跟贸易无关的这种私下的动作，包括在伊朗、在朝鲜、在阿富汗这个塔利班等等的各种这样的小动作之后的话呢，最后还是不得不坐下来，然后这个核心关切里边的这个两大问题，第一个是关税不仅仅是没有降下来，反而是实际上是升上去了，这个在这个文本平衡性呢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达到中共那边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中共内部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毛派，或者我们叫反对派，他们呢实际上也在说这个协议是一个卖国协议，是一个类似南京条约或者是辛亥条约等等这样的一个这种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让习近平去出席，他呢肯定就感到说太丢面子。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让这个刘鹤来代表做一下李鸿章吧。
好的，那么按照美中原来的约定，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安排呢是在2019年11月的智利举行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个期间习近平将会和特朗普会晤并且见证这个签字仪式。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那为什么习近平选择缺席？为什么习近平出席签字仪式，特朗普这个其实为什么是习近平他不出席签字这个仪式，而特朗普呢他还要执意亲自参加呢？这是为什么？
哎，这主要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可以去做分析。第一个部分是说，就像刚刚秦先生说的，这个协议其实对中方来讲，相对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好处。当然，我不至于说这是个卖国辱权呐、啊，而是说现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因为贸易战的关系正在流血。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把这个伤口画得更大，还是继续维持现状，或者是让它稍微止血一下？所以说，中国方面选择现在用止血的方式来处理它，横竖就是这个协议不得不签。可是如果要签这个协议，而习近平必须要自己出席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安抚国内的反对派，所以说他必须要派刘鹤出去，让这个对他这个不满稍微的作为一个控制。另一个部分是，特朗普他之所以必须要站出来作为美国的代表去签这个协议，当然他也可以派他的国务卿或者是派其他经济官员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选择做这件事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说，因为美国的选举在大概11个月之后就要开展了，那他必须要拿出一些很实质的政绩向他的选民，向他的支持者进行这个说服或进行这个安抚。那去签署这个协议，告诉广大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说，我们已经胁迫，我们已经跟中国达成出入的协议，你们未来的农产品将会有外销的一个出口地。这对这个协议本身或签署本身，对这一些选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动，所以说他会选择去亲自参加签署这个协议的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说必须要把这个 signal 送给他的选民。那当然另一个层次我们去看说，因为他出席签署，而习近平没有出席，其实这种不对等的一个签署的环境，对习近平来讲也其实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形象。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我们网友的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玉玺，他说，美中第一阶段协议虽然成果有限，但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往那些可以阳奉阴违的协议不一样。除了有约束中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条款，也有关税大棒作为后盾，还有明确的违约处罚。即使是挤牙膏，只要能从中共那里挤出来，都是美国的胜利。川普用关税、国内法，甚至是双边协议的毒丸条款，长期限制中共，直到中共体面的完成结构性改革，或者不体面的挂掉。这条协议呢，是漫长贸易战的一个拐点。Richie Winson 他说，所谓第一阶段协议是中共拖延战术的胜利，终于把川普拖得不耐烦了，中共又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看似中共很不情愿签署，其实即便签署了协议，中共也能找到借口拒绝执行。纵观历史，中共所有的承诺协议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却还振振有词。川普可能由于总统大选的原因，急于签署一个协议来表明政绩。不久的将来，川普和美国会再一次发现中了中共的圈套。好的，那么下面我们的讨论当中会涉及我们网友朋友们谈到的这些问题。这个协议即将签署了，但是外界对协议可能产生的变数的疑虑和担心一直没有消失，直到今天，直到现在几个小时之后协议就要签署了，这些疑虑从来都没有消失。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他早已高调地披露了协议的几乎所有的内容，而中方呢则刻意保持低调，尤其在美方宣布的今明两年内增购美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数额，不做任何评论和公开的承诺。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怎么看美中这种啊不同措辞、不同音调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对中共来讲的话，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一个面子问题。我们刚才呢，就是您谈到这个协议里边涉及到这个农产品采购这方面的话，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清单，但这个清单是多为保密的，即使这个整个协议公布之后的话，这个采购清单也不会公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按照中共官方或者是美方的话这样一个解释理解，一部分说它实际上是有一部分呢是考虑到这种大宗采购很可能会引起整个国际价格的一个波动。但是呢，这个说法的话，其实并不能完全服人，因为这里边的话还涉及到这个采购一些金融服务啊、开放金融市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是公布是并没有问题的。 那么中共这边的话呢，其实还是他最关心的实际上是他的就是面子问题，也就是他一直讲的那个核心关切里边的叫做文本的平衡性。那么对中共来讲的话呢，无论如何怎么解释说这个协议的话是逼着美方不得不签署了如何如何，他实际上的话那也无法解释这个协议里边的这种文本里边的单向性，就是停止呢是就是采购大量的农产品，然后呢是在贸易顺差上的话缩小2000亿美元，然后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停止汇率操纵，还有呢是开放这个金融市场，然后是停止知识产权盗窃等等，这些内容的话呢一看都不是说要求美国来去停止盗窃停止那个的，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毫无疑问的话对中共来讲的话是个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既然签署又要为了这个国内的不管是经济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因素等等的话，他又不得不签的时候的话，那他采取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部分的公布或者是一个比较隐晦的去表达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容，这是他采取的一个做法。作为美方来讲的话呢，他之所以高调，那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第一方面来讲的话，美国一直是对相关的这种协议等等的话，他实际上是予以公布于大众和公司的，这样的话他们在整个执行中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透明度。另外一点的话呢，作为这个美国有一个考虑，中共呢，因为我们知道都是信用记录是非常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种高调的公布的话，其实是有一个社会舆论和整个国际舆论的一个监督的作用。那么包括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注意到非常大的一个看点是川普的话邀请了两百多个嘉宾到这个白宫观礼是签字仪式。那么表面上来讲的话，大家是可以说加强经贸合作呀等等的，这个是一部分的功能。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是见证如果的话，就是目前就是让大家看到呢，说看中共的话，他实际上是做了各种的这种承诺，也签署了协议。那么好，如果说他老老实实的执行，那么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如果不执行来讲的话，那么你们在做的这些的这个硅谷的、华尔街的，还有这种各种制造业的这些巨头们，那么大家看着办。说如果川普接下去狠狠的打击中共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有一个这种话去说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白宫采取了一个异常的一个高调的一个做法。
虽然我们看到中共官媒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态度，但是许多来自北京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呢，说要求中国在2年内增购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包括每年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分析，来自中国国内的分析啊，国际社会上的专家都是这样看。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北京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尤其是特朗普看中的这个农产品采购，那第一阶段协议还会能会顺利签署吗？
我的看法是我们首先要必须把所谓国际协议的签署跟国际协议的执行当作两个不同的事情来去看待。首先，国际协议是不是可以签署？当然可以签署。可是签署完之后，它会不会完全的被执行？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也签署人权条约，中国也签署环境保护条约，那他们有一定的去执行它吗？那就是，所以签署跟执行是两种不同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应该照理说还是会去进行签署，要不然刘鹤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飞到华盛顿 DC 来跟特朗普签署这个协议。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说，那假设这个协议签署完之后，但是按照现在的现在两兆的经济结构，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个2000亿或者是这个400到500亿之间农产品的一个消费，那他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说，现在因为这个协议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美方的大胜。所谓的大胜的意思是说，我美方只是暂缓了他原来要增加的15%的一个关税。那 原先已经是用这些25%的关税，其实仍然继续的使用。所以说，如果中国想要在这个已经存在25%的关税，在这个3600亿的产品上面的话，那它必须要继续跟美国进行第二阶段的协议。所以说，美国现在就仗着自己还是掐着中国的脖子，他们必须要跟他进行第二阶段的协议。所以说，即便中国的市场没有办法消化这个2000亿，以至于这400到500亿的农产品的美国商品的时候，他们也要逼着头洗着头下去把这东西买下来。所以说他们现在心里的打算是，最后即便我们没有这个完美的条件，就是中国没有条件去做这样的买采购，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当局，他可能都必须要用自己国家的实力去把这些产品买回来。谢谢。
好的，那么外界分析呢，说中方不肯对扩大采购美国产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做出一个明确承诺呢，主要是因为北京对特朗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幅度不满意。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就认为说，美国降低对中国商品关税这个幅度呢，仅仅是高盛银行预测的这个一半。那中方也明确表达了这个对美国方面的不满。我来请教秦先生，那美国有可能在协议签署的最后关头，为了让中国扩大购买美国的产品，迫于中方压力增加降低关税这个幅度，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的话，中共那边就是由刘鹤就开始不断的提这个中共的三大核心关切，其中第一条就是关于关税方面的。他是讲说，既然呢贸易战因关税而起，那么应该以关税而终，所以的话呢，他认为这个应该降下来。但是那么在这个4月底有一次毁约，然后5月份的话川普加了关税，8月份的时候的话中共那边有一次单向的这种的报复，所以呢川普呢又进一步的又要加这个关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是不仅没降下来的话，反而是升上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共那边经济各方面的话终于扛不住的时候，他又开始这个承诺，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已经是10月份、11月份、12月份，这个差不多是3个月过去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之所以发生这么3个月，我们知道的话，当时是川普和刘鹤的话，当时是讲说协议已经达成，现在接下去只是一个文本问题。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的话呢，跟亲北京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彭博社的，还有呢就是中共的那个经常发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环球时报等等的话，其实它的过程中是不断的去代替这个关税问题，讲这个采购额问题，说明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的3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的话中共并谈到的并不是说是文本问题，其实是应该是还是一个要如何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如何的话呢看起来的话让它更有面子，或者让对经济的这种打击更小一些，这是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原因。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的话呢，到了12月份的话是川普并没有答应，尽管的话之前的时候是彭博社还发了一次大乌龙事件，让大家觉得说已经降下来了，要答应了，答应降下来，但实际上的话呢，川普最后他实际上是只是取消了12月份原定预加的这个关税，然后呢是把这个之前9月份加的那个1200亿的，就是15%降为7.5%，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降幅的幅度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所以而且呢还是在这个反悔期之前的那些部分的加了之后的部分的话呢，也根本没有降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共其实是并没有达到一个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说让川普在为了进一步的中共去实行协议或者签署协议去做这样的更多的让步的话，我认为他是本身不会做的。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在昨天的时候，穆努钦和这个莱特希德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他专门提到了实际上就是关于这个关税的问题，他讲是没有一个私下的或者是口头的一个如何降低，或者是叫做中共那边的话叫做分阶段降低这个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并没有，而是呢是说看中共那边表现，以及呢是第二阶段 那么彭博的翻译的话呢，他是说是准备拖延到这个美国大选之后等等的，就是所以看出来的话，毫无疑问的话，美国还是看中共的核心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问题，接下去执行的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说表现不好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些所有的承诺所有的东西本身就是免谈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美国在坚守关税底线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是真的一点都没有让步吗？好像不是。最近几天呢，特朗普政府在其他方面有人说接连对北京让步，示范善意。首先我们看到是同意恢复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然后呢又取消了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的这样一个指控。那我来请教叶先生，外界分析说这两个让步呢，虽然关税方面没有让步，但这两个让步呢也可以让中国挣了一些面子，也可能是中国商业部早些时候终于开口宣布刘鹤如期前往华盛顿签约的一个主要原因。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说，当然恢复高层经济对话机制，然后取消或者是口头上去承诺说把中国当不指控它为一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件事，的确是让中国或习近平赢了一些面子回来。可是这个问题在于说，你已经输了理智，那面子有这么重要吗？所以说我的看法是这件事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造成刘鹤会前往华盛顿签约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只是特朗普以及美国政府要进一步去安抚中国的一个措施。那这个措施当然说它的效果有多大，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而刘鹤之所以他必须会去决定去华盛顿签这个约的主要原因，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经济的本面。经济的本面就是说，中国现在在对美国外贸上面还是存在有些许的依赖性，那这个依赖性在过去这两年受到大幅度的影响，所以说中国如果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发展，它必须跟美国去签署这个协议，即便这个协议，在骨子里它并没有对中国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但至少它可以让现在的问题或现在已经造成的伤害进行一个停损点。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就是中国当然很在意，或者是共产党非常在意他自己的面子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无限程度的放大面子问题。而且另一者你要去看到说共产党他在中国他所谓的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他的经济成长上面，所以说当经济成长被社会因为这些国际关系或跟美中关系的影响之下而受到影响，他必须要去 justify 或者是他必须要去改变这个问题，这也就是造成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不终结。即便说中方有时候欲擒故纵，美方也有时候给你提出一些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要求，他们都不能就是撤手，直接不跟美国谈的主要原因。谢谢。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美方在签约前夕所做出的这两个让步。美中高层对话机制呢，是历经小布什、奥巴马两个总统任期，维持了十多年之后被特朗普废止的。那么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呢，是去年贸易战急剧升级的时候发生的。我来请教秦先生，虽然外界公认说他们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在解决美中贸易冲突方面的一种心态变化，从而呢是美中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的话是恰恰相反。其实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背后是美国的一个大的战略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知道呢，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川普之所以取消这个美中高层对话，是因为这个美中高层对话的话呢，就跟联合国这个人权组织一样，他实际上他是在唱很多高调的话题，然后呢谈得很好很好，但实际上的话呢没有任何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意义，没有落地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川普呢就是通过301调查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用关税大棒的方式逼迫中共来和就是坐下来进行谈判，然后呢进行这种实质的这种改革和让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把这种高层对话再拿回来， 其实表面上看的话是一个面子问题，也确实中共那边会把它觉得是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但是我来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了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调整，在整个目前关税呢已经加到了是3000多亿，然后呢3700多亿，如果再加的话呢还有18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个部分的话呢涉及到一些核心电子产品，所以呢如果会直接引起美国的这种消费品就是 CPI 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对美国来讲呢可能不利的，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这个这一次的这种Fed 就是联邦美联储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硬的鹰派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川普呢，如果说是在 CPI 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的话突破了这个2%的红线的话，很可能引起呢是美联储加息，对于川普的这种经济复苏实际上是一个反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减缓了后边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关税，实际上对于经济来讲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那么也就是说，关税的大棒，换句话讲的话，其实是不适合完全在过度的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已经采取了更多的这种战略，它在这个更多在人权领域，在这个就是新疆香港等等这些领域的话，其实开辟了新的战线。在这个科技遏制中共、打击中共上来讲的话，也开辟了新的战线。再呢，就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共的这样的像南海、伊朗、中东等等这些地方去伸手呢，包括阿富汗伸手呢，也采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叫做斩首行动。那么也而昨天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呢，就是13号实际上是。蓬佩奥专门跑到这个是硅谷去发表了两个这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会谈和演讲。第一个的话呢是跟硅谷的这些这个高管们，他讲的话呢是说，你们的话呢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要小心，你们的科技呢是很可能会被中共解放军的话呢进行使用，因为中国方面的话它是专门的有法律规定的话呢是。任何的这种科技企业的话，这种技术的话是必须跟这个中共军队是分享的。如果不分享，那实际上是要坐牢，要进行处罚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信号。第二个看到的信号呢，是他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个胡佛研究院的话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恢复的话，这种遏制策略的话，就是以这个伊朗为例，震慑策略，恢复震慑策略，以伊朗为例，那么他讲到了是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斩首苏莱曼尼呢，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整体大的一个战略，而这个战略的话呢，适应于中国和俄罗斯，那么在南中国海以及呢是其他方面来讲的话，它实际上也适合。那么在这种大的这个战略下的话，其实代表着呢，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战略。我把它总结为呢是叫做遏制加这个打击。加深打击，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打击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定点拆除和重点打击这些高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看到的话呢，中美的这种高层对话里边这些高官们，那么通过这种对话，其实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么哪一个官员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的？因为面对面的接触，那么他是不是在这个就是中共的对美策略上的话呢，既采取了一些这种阳奉阴违，或者呢他是干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他实际上是可以非常清晰的去分辨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可以采取金融制裁或者是制裁家属等等这些方法的话，去针对这些人。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个大战略的一个形成。
好的，那么根据这个依据这个秦先生的看法呢，是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呢有一个对华完美的这样一个战略，在不同的阶段做出不同的战略调整。那么不管这个秦先生的说法，美国是否有这样一个完美的战略，中国官媒无论如何他不这样看。中国官媒是这样认为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美方终于认识到了中国是压不服的，贸易战解决不了双边的纠纷，只能靠协商和对话才能解决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呢，甚至欢迎美方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途径上来。 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两个让步，真的是让习近平得了面子，而特朗普赢了里子吗？喂，我不知道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听得到叶教授的声音吗？好的，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叶教授的连线有了点技术故障，我们迅速排除，然后回到我们节目中，利用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呢，这个请我们专家看看，有针对性的做一些点评，首先是 Santa Eads，他说用 CCP， 也就是用中共的价值体系来看这个协议呢，显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议，在国内大搞个人崇拜的这个环境下呢，习近平肯定是不会去签这个协议的，因为那样会有损于习近平的贵族气质哦，很有意思。为自由，他说习近平的性格及其虚荣，对于这种中共自认为的不平等条约丢面子的事情，是好大喜功的习近平绝对不会去做的，缺席签字仪式是正常，习近平只能当慈禧，派刘鹤去当李鸿章。一巧黄，他说川普很精明，造了一个很大的签字仪式，让全世界人做证人，反悔或背信弃义就加税。好的，那么不知道现在我们跟叶先生的连线接好了吗？还没有啊。
好了，
接好了。那叶先生已经回来了。好的，
是
那叶教授，您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
可以。那叶教授，刚才我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那好，请。
所以我就直接对那个问题进行回答。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中国官方媒体总是觉得说，这次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是一个美国的让步，或者是美国意识到中国受到中国被压迫，所以他们必须要用贸易不能用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说老实话，我们把话说回来，美国就是用贸易战的方式来打开跟中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呢、啊。如果不用贸易战的方式，而直接跟中国进行对谈，或者是在没有任何的压力的条件之下，中方是不是会跟美方进行现阶段或达成我们现在看到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呢？我觉得这个答案某种程度是否定的。在国际关系里面，尤其是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去谈的话，经济当然很重要，可是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两国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或者是权力之间的一个平衡。那美方在外交政策上面，他必须要胁迫中国去做出让步，或胁迫中国跟他回到一个谈判桌上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对他施加压力。那当然，有一种压力叫做军事压力。我想，美国跟中国现阶段来讲，并不会进行到这个地步。但是，美国也自己非常的清楚，因为美中的贸易逆差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在贸易上面对中国进行施压，胁迫中国回去跟美国进行这样的谈判。这也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官媒的看法，或环球时报的看法，完全的用一个错误的角度去诠释，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这个问题点一直都在于说，过去这二十年来，彼此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一种很宏观的地步，而中国对美国的技术窃取，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用关税的方式，或者是用那个叫什么货币政策的方式来造成贸易之间的不平衡这件事情，它必须要进行一个处理。那现在我们看到贸易战并不是贸易战其实是一个解决双边纠纷最直接妥当的一个手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看第二阶段的协议会怎么继续谈下去。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再念一些网评。鱼次郎，习近平缺席呢，就是要为日后赖账做准备。这一次已是美国给中共的最后机会了。如果中共再毁约，马上会遭到美国高关税的报复。但是如果预期中共一定会耍赖，中国经济大崩盘就一定会发生，不会有第二个阶段的贸易协议谈判了。China half free， 美国根本不担心北京毁约，如若北京不履行承诺继续加税，美国这边有完全的主动。程刚，他说 找200多证人看签约，感觉到川普是在演戏，为日后中共不认真履约时加码惩罚做准备。看来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啊，他们都有担心，认为呢，这个签约可能是一回事，对于中共来说，签约是一回事，可以跟你签，但是执行不执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直到我们见到这个双方签署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呢，我们才能够确定第一阶段协议的具体内容。但是目前双方的不同措辞、不同表述以及不同的态度，都给人一种协议本身以及未来执行中啊都会存在巨大变数的感觉。我们刚才网友们啊，大家反映了很多这方面的担忧。我来请教秦先生，您有这种感忧吗？担忧或者感觉吗？
我其实是对中共在短期内进行这个毁约的这种可能性，我实际上是认为是比较小的。当然长期上或者是在其他方面的话进行这种捣乱，那是中共的一个本性，他毫无疑问会那么做的。之所以呢我对他这个担心比较小呢，是因为目前的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的话呢是在采购产品、开放市场以及呢这种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这些方面的话呢，其实对中共的话实际上是利大于弊的。比如说谈到这个农产品，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大豆实际上是无法这个自给的，每年要进口是9000多万的这样的这个大豆，就9000多万吨的这样的大豆。然后呢这个猪肉的话呢实际上进口对于中国解决这种目前因为非洲猪瘟造成的这种猪肉短缺、通货膨胀问题的话也是大有帮助的。那么其他方面的这种产品的话，美国的这种物美价廉它实际上也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当然它会摧毁或者是影响到一部分的中共的这样的一些权贵的进出口商等等这样的利益集团，但是的话呢这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开放金融市场，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两大好处。我认为第一个呢实际上是有更多的外汇进来，第二呢实际上是把中国的金融市场跟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捆绑。因为对中共来讲的话，它其实过去有一个判断说之所以呢在这一次制造业的话，就是美国的给这些高管们对这个川普进行了施压或者是进行游说，那么实际上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如果说是两方的话完全割裂或者是完全达到这种不可开交的话，对于这种制造业这种高管们的话，它实际上制造业是不利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把金融市场进一步的捆绑的话实际上是更有利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话呢实际上这些方面对中共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
好，
而且呢它没有触及到一些核心的这种的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所以它的这种毁约的主动性或者客观，我觉得实际上相对是比较小的。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同样的问题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您认为呢这个协议本身以及未来执行方面还会有变数吗？
执行本身的变数当然是存在的，尤其是在于说中国是否真正会开放市场，让这2000亿的美元商品进入，这个基本上还是一个问号了。因为他就像刚刚秦先生所讲的，他对于中国境内的一些权贵组织、一些贸易商或者一些基本的制造商会造成一个蛮大的影响。那这件事就是要看共产党今天是认为说跟美国之间的经济整合比较重要，还是保持现在在中国内部它里面的权贵所掌握的势力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比较重要，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但是我必须要去谈的是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就已经有点让中国吃不消的话，那可能这个贸易协定是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谈到第二阶段。因为第二阶段的要求非常有可能是在于中国如何减少对于国有企业的补助，如何减少中国把他的手伸到市场里面去控制中国的供给需求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以及他的货币政策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动摇国本的一个 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能不能被执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所以说中国在现阶段来讲应该要极尽所能的想办法去满足美国的第一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要不然现存这些3600亿已经被课25%的关税的这些商品可能是没有在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再被消除的。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用我们的网友青花瓷的一段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第一阶段协议虽然是显然是中共让步更大，除了买美国货还要在外企准入方面做让步，美国也保留着相当的关税，这虽然不是一个大胜，但是美国在修复不平等贸易上的一个前进。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秦鹏先生和叶耀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这个贸易协议问题，美中贸易协议内容曝光到底是谁的胜利。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